这么多网站，选哪一个呢？
点选活水之声吧。
活水之声，
活水之声网站炮制了适合各阶层人士收听的节目，节目类别多姿多彩，节目形式活泼生动，绝对是您生活中的良伴。
有一种爱因了解而来，
活水之声录音室，您明智的选择。
这一份爱跨越时空而来，从未放弃，未曾离开，依然等待。这一份爱在你心门外等待，轻轻敲响你心门，问你说是否愿意把门打开。这一份爱
枯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脚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
主内弟兄姐妹，很感恩在网络上有机会用神的话语跟您一起勉励。我是您的属灵伙伴丽文。这会儿让我们打开圣经来聆听神的教导。我们要研究创世纪第49章有关雅各给儿子们的祝福，以及预言他们日后的发展。过去呢，我们谈过了几位雅各的儿子们将来的情况，今天呢，要继续来看其他几位的发展了。我们先来读创世纪49章20节到25节，让我们一块来读创世纪49章20到25节。20节这么说，亚舍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好，我们就读到这儿。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其实我们今天只能够研究到25节的上半节。好，我们先来看20节吧。第20节呢，是对细帕所生的儿子亚舍所发的预言，他在未来的日子呢会是非常富足的。这个亚舍支派得到北面地中海一带的地方，这地肥沃，适合耕种，他们拥有肥沃的平原以及通到海口的贸易路线。在申命记33章24节说，论亚舍说，愿亚舍享受多子的福乐，得他弟兄的喜悦，可以把脚沾在油中。我们看见这个雅各说的这一番话呢，就是神的小谕呢，预言亚舍肥沃多产，并且每年呢将会为这个王室生产的配额呢都是最高级的。 经文说亚舍必出肥美的粮食，肥美可能是修饰粮食的形容词，用来描述土地带有质量巨丰的意思。这段经文说且出君王的美味，这句话叙述了亚舍如何处理他的丰盛的出产，就是把他丰盛的出产送入皇宫。美味这个词呢，意味出产是可爱或者是使人快乐的，不是普通的食物，而是只有君王才负担得起的美味。由于亚舍被分配到的土地是靠近地中海的肥沃农地，因此亚舍支派是丰衣足食的。
我们希望认识您，朋友。
您的意见、心得、困惑、感想、心情，
欢迎来信交流。
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来信 at livingwaterstudio.net
LAIXIN at LIVINGWATERSTUDIO.net
接着让我们来看看毕拉所生的儿子拿弗他利的发展。经文说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加美的言语。这个支派呢跟亚舍支派是相邻的，就是以斯德伦平原北部的地方。那么他们是自由住在山上的人。这个居住在高原的支派呢，在士师时代啊，这个巴拉带领以色列人挣脱奴役的捆锁的时候，声名大噪。就是在士师记第四章第五章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件事情的记载。好，今天呢这个21节这段经文说到他是被释放的母鹿，表达了拿弗他利在战斗当中是反应迅速敏捷的。那么释放这两个字呢，常常用在传送信息的军事背景。加美的言语，这里的加美也可以翻译为信息。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指拿弗他利支派呢传递信息的内容。由于拿弗他利所分到的地呢是在山上居高临下，所以呢就常常可以在战争当中负责报告军情。在士师时代，巴拉的军队有大部分是拿弗他利人。在大战迦南人西西拉一役当中呢，这个拿弗他利支派呢有出色的表现。我们可以参考士师记第四章。好，再来看22节，这里接着雅各向约瑟的支派发出祝福与预言了。约瑟分得双份的祝福，由他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来继承。雅各丰富地对待约瑟这个儿子，胜于其他的儿子。对于给约瑟的祝福内容，实在是人人都渴望的祝福。22节说约瑟是多结果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那么这段的经文描写这株饱受浇灌枝桠茂盛的果树呢，悦目地展现出约瑟人品的深度和影响力的广度。有关于多结果子，这是以法莲名字的谐语。以法莲的名字是昌盛的意思。雅各预言他会比约瑟的长子马拿西更大。以法莲的子孙呢要成为一个具有领导的支派。 那么我们想到约瑟出自拉结啊，拉结当年啊原本是不能够生育的，可是我们现在看到他最后呢却生下啊最多子孙的支派了。在这里描述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这里选择用树枝这个词而不是儿子这个词，为什么呢？因为约瑟在这里被描绘为探出墙外的枝条，所以给人一种就是一幅茂盛的荣耀景象。好，接着经文说他在泉旁枝条探出墙外，因此约瑟是健康和多结果子的。但是呢23节就告诉我们说，约瑟的昌盛呢刺激了他的敌人展开攻势，敌人对他怀有苦毒，向他射箭并且恨他。射箭呢在圣经里头可以按照字面来解释，或者也可以把它看成一种的比喻，就是表达别人呢对某一些人怀有恶意，所以恶意重伤的意思，也是用射箭这样子来比喻的。那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这个23节里头说到这个弓箭手将约瑟苦害到底指的是什么事情，可是我们很自然会想到早期约瑟的兄弟如何对待约瑟的种种。在约瑟的人生当中，我们看到他周围的人竭力想毁坏约瑟的昌盛。那么约瑟受苦越深，神就使他的弓仍旧坚硬，手健壮敏捷。所以23节继续说，但是呢他的弓就仍旧坚硬了。那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看到这个约瑟的这个儿子呢以法莲啊，以法莲支派在战场上呢常常得胜的。虽然弓箭手将约瑟苦害，可是约瑟的弓仍旧坚硬。我们可以参考约书亚记17章17到18节，那里记载约书亚对约瑟家，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人说，你是族大人多并且强盛，不可仅有一丘之地，山地也要归你，虽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以法莲人啊，他们的作战是常常胜利的。从这个后来的历史的记载，刚才丽文给您念的这段的经文呢，就说到这个以法莲的那个战机，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预言非常的准确。然后呢我们看见24-25节这里呢就有非常丰富的对神的描述了。我们看见约瑟支派能够抵抗许多的攻击，是因为他父亲的神会拯救他并且祝福他。约瑟因着这个超自然的帮助就得以坚固了。那么24节就强调，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好，那么从24-25节的这个对神的五个描述呢，第一个就是雅各的大能者，这是和合本的翻译了。原文呢有大能者的手这样的意思。耶和华的手这种的描写方式常常是用在神的审判或者是神的拯救的经文当中。这里呢我们看到不单提到耶和华的手，还加上了大能者。哇，大能者的手这个就在描写方式上面呢加强了这个意思了，表达了神是何等的大能。约瑟自己也承认他的权力是来自神的。那么第二个描述呢，在这段的经文里头有以色列的 牧者。这里强调神的保护、神的供应、神的看顾，如同牧羊人对羊群的牧养一样。第三个描述是以色列的磐石，磐石代表了稳定不变，所以这位稳定不变的这位保护以色列的神实在是以色列人确实的保障，实在是以色列人可以放心依靠的。第四个描述就是你父亲的神了。在圣经当中呢，常常向以色列人提到神的时候，总是喜欢用这种表达方式，说到神是你父亲的神，或者是神，这位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诶，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是提醒以色列人，神是与他们的列祖的这种有立约的关系，神对于列祖的呼召和应许都跟以色列人有关系。那么这一位立约的神，他必不食言，必定带领看顾以色列人到底。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圣经常常提到以色列人的列祖，提到以色列人的什么父亲的神，这方面呢，我们就看见圣经的意思要强调的就是神的这个负责到底，对立约、对承诺、对应许的负责到底了。好，第五个描述就是全能者。我们看见这里说到神是全能者，是的，神无所不能，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因此呢，对于神的描述，我们看见以上呢有五个描述都非常的叫我们得安慰哦。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这些描述所带出的意思呢，那我们对神的认识就越深了，我们对神的作为就更明白了，我们对神的应许就更有信心了。神是约瑟父亲的神，虽然弓箭手将他苦害，但是神会拯救他，全能者有能力帮助他、祝福他。如果没有神的帮助和祝福，约瑟就不可能有如此大的成就，他的后代也不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您认识神多少呢？如果您认识神是我们的大能者，是我们的牧者，是磐石，是父亲的神，是与我们有恩约的，是全能者，那么我们便能够处变不惊，忙而不乱，淡定从容了。好，我是丽文，神祝福你，再会。